文帝有19个儿子，元皇后生了刘劭，潘淑妃生了刘俊，陆淑媛生了孝武帝，吴淑仪生了南平王刘硕，高修仪生了庐陵昭王刘劭，殷修华生了晋陵王刘旦，曹婕妤生了建平宣简王刘弘，陈修荣生了东海王刘一，谢荣华生了晋西王刘昶，江修仪生了武昌王刘浑，沈婕妤生了明帝，杨秀仪生了建安王刘修仁，邢美人生了晋平王刘修佑，蔡美人生了海陵王刘修茂，董美人生了鄱阳哀王刘修业，严美人生了林庆冲王刘修倩，陈美人生了新野怀王刘一甫，荀美人生了贵阳王刘修范，罗美人生了巴陵哀王刘修若，刘劭、刘俊、刘旦、刘一、刘浑、刘修茂、刘修范另外有传。刘劭过继给庐陵孝献王刘义真。南平穆王刘硕，字修玄，是文帝的第四个儿子。元嘉十七年，任都督襄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襄州刺史，没有到任所，兼任石头戍守事务。22年，升为史持节、都督南豫、豫、雍、秦，并六州诸军事、南豫州刺史。当时太祖正致力于对外征伐，于是撤销南豫州，并入寿阳。随即任命刘硕为豫州刺史，不久兼任安蛮校尉，赐给鼓吹乐队一部。26年，晋号为平西将军，他推辞没有接受。北魏大帅拓跋焘南侵陈郡、颍川，于是包围了汝南玄户城，代理汝南太守陈宪据城坚守，贼兵昼夜围攻，陈宪一边守城一边作战，箭矢始终交加不断。贼兵建造了许多高楼，架设弩机向城内射击，飞箭如雨，城中的人背着门板去取水。贼兵又毁坏佛塔，取金像做成大钩，安装在冲车顶端，用来勾拉城上的女墙。城内有一个僧人，很有技巧心思，总能设计奇策来应对。贼兵制造了许多蛤蟆车来填平壕沟，肉搏攻城。陈宪都率激励将士加固女墙作战，贼兵死的人堆得与城墙一样高，于是登上尸体来攻城，短兵相接。陈宪锐气更加振奋，战士无不以一当百，杀伤数以万计，如水因此而断流。相持了40多天，刘硕派安蛮司马刘康祖和宁朔将军臧质救援，贼兵烧毁攻城器具逃走了。27年，大举北伐，各藩王都出兵。刘硕派中兵参军胡胜之从汝南、上蔡出发，向长社进军，长社守将卢爽弃城逃跑。随即攻克长社，派壮主王杨二、张略等进军占据小所。韦豫州刺史蒲兰在大所率领步骑兵2000人攻打王杨二，王杨二出击大败敌军。到坦之等进军向大所，劳阳市的郑德玄、张和各起义响应到坦之，蒲兰逃往虎牢。恰逢王杨二等到达，随即占据大所，于是向虎牢进军。刘硕又派安蛮司马刘康祖接续到坦之。北魏永昌王拓跋人救援虎牢，到坦之败退。贼兵乘胜直进，在魏氏渡口遇到刘康祖，刘康祖战败被杀。贼兵进逼寿阳，于是向东渡过，与拓跋焘在江上会合。28年夏，北魏荆州刺史卢爽和弟弟卢秀等率领部曲到刘硕处归顺。同年7月，刘硕的生母吴淑仪去世，刘硕回到京城，安葬完毕后返回代理原职。当时江夏王刘义恭兼任南兖州刺史，镇守盱眙。因母亲去世回到京城，皇上认为兖州土地凋敝荒芜，撤销南兖州并入南徐州，应当另外设置淮南都督驻守盱眙，开创屯田，接应远近，想把这个职务授予刘硕。不久改授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，领兵戍守石头城。元兄刘劭弑君篡位后，任命刘硕为中军将军、护军，常侍职务依旧。士族起兵讨伐，刘劭屯兵京城，派刘硕巡视抚慰。刘劭回到南兖州，任命刘硕为史持节、都督南兖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幽六州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常侍依旧。柳元景到达新亭，刘劭亲自进宫，挟持刘硕跟随。江夏王刘义恭南逃，刘劭让刘硕守卫东府，派心腹防范他。晋升授为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其余职务依旧。刘劭在宫内迎接蒋侯神、 开列世祖的年岁名讳，进行诅咒祈祷，假寿位号，让刘硕撰写策文。等到义军进入皇宫，刘硕和刘俊一起归顺世祖，刘俊随即被处死，世祖迎接刘硕进入军营。当时仓促间丢失了国玺，事情平定后重新铸造给予。晋升侍中、司空，领兵设置左吏，因国丧未满辞让侍中。刘硕素来不推崇侍奉世祖，又被元兄刘绍所任用，皇上于是把毒药放入食物中毒杀了他，时年23岁，追赠侍中、司徒。三个儿子刘敬游、刘敬渊、刘敬先。刘敬游袭爵，官至黄门郎。刘敬渊起初封为南安县侯，官至后军将军。刘敬先过继给庐陵王刘绍。前废帝景和末年，召刘硕的妃子姜氏入宫，让左右在他面前逼迫他，姜氏不从命，对他说，若不服从就杀了你的三个儿子。姜氏仍然不肯，于是派使者到府地杀了刘敬游、刘敬渊、刘敬先，鞭打姜氏100下。当晚废帝也死了，太宗即位，追赠刘敬游侍中，谥号怀王，追赠刘敬渊黄门侍郎，谥号道侯，改封孝武帝第18子林贺王刘子产，字孝仁，为南平王，继承刘硕之后未及受拜被杀。太始五年，立晋平王刘休佑第7子刘宣耀为南平王，继承刘硕。刘休佑死后，刘宣耀被废黜返回本职。后废帝元徽元年，立衡阳公王刘仪第2子刘伯玉为南平王，继承刘硕，后来官至给事中。升明二年，因谋反被诛，封国撤销。建平宣简王刘弘，字修度，是文帝的第7个儿子，早年丧母。元嘉21年，11岁，封为建平王，食邑2000户。年少时娴静朴素，酷爱文史书籍，太祖对他宠爱异常，在基隆山为他建造府邸，尽享山水之美。建平国的官职比其他王国高一阶。24年，任中护军，监管石头城戍守事务，出京任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。28年，征召回京任中书令，兼骁骑将军。元兄刘绍是军篡位后，任命刘弘为左将军、丹阳尹，又任命为散骑常侍、镇军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世祖起兵讨伐，刘绍把刘弘关押在殿内。世祖曾经把一块手板交给刘弘，刘弘派左右亲信周法道携带手板去见世祖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派他奉迎太后，回来后加授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、仆射职务依旧。臧质反叛时，刘弘率仪仗卫士50人进入六门。刘弘为人谦虚节俭、周到谨慎，礼贤下士，明晓政务，皇上非常信任倚重他。当时普遍要求百官直言进谏，刘弘上议说，我听说建立国家的方法各不相同，振兴王爷的政令也不一致。至于广开言路带来安宁，堵塞言路招致祸患，本来就是前代君王共同的轨迹，后代君主共同的原则。秦朝、商朝的败亡，是因为议论者被杀戮，讽刺者被灭亡。周朝、汉朝的兴盛，是因为诽谤被采纳，真言被彰显。陛下以至高的德性神圣临朝，集中精力思考治国，禁用儒术礼仪，而崇尚宽和教化，哀怜刑狱而废除严刑，表彰忠义行为而举荐贞洁之士，征召隐逸而寻求贤能特异之人，修复废弃的官职而出用至赏的人才，撤去天子的膳食而重视农耕粮食，禁止贵族游荡而放松专卖酒类，打通山川湖泽而改革关卡桥梁，本来已经海内仰望大道，天下之道仁德，如今又开辟无所忌讳的途径，奖励直言的道路，四海向往风范，普天之下非常幸运。承蒙有所咨询，岂敢不尽心，仅条列浅见，陈述如下。言辞道理有所微谬，伏地惶恐。用兵之道，自古就应慎重。近来战事未停，战备应当休整，但士卒不经过平时训练，军队没有日常演练。而且荣位的官职，大多不是合适的人才，有的因为资历深厚，平素加授，有的因为俸禄微薄，兼领贴职，有的受宠于权门，恩惠来自私人假借，既无将领之才，空占荣华俸禄。至于边城烽火燃起，与其一马交持， 而希望他们披甲冲锋，在城外立功，好比缘木求鱼，不可得到。常认为面临危难任命将领都出于仓促，驱使乌合之众，隶属于仓促之主，表面疏远，情意乖离，如同胡人和越人，岂能使他们同心协力拯救危难？所以败逃接连不断，腹败相继发生。如今想要改选将校，都得到合适人选，分出台省现有的将领，各自配给，有领护二军作为总统，让他们抚养士卒，先施加恩信，农闲时教列，以熟悉战事，三令五申，以整齐军心，使行动举止合乎规范，进退符合法度，然后蓄养锐气，观察时机，根据时机行动，摧毁敌人，攻破坚阵，在外折冲御敌。孙子说，看待士卒如同婴儿，所以可以与之共生死。所以张公射箭争先效命，吮吸雍疮竭尽忠诚，难道不是因为恩惠显著，则士卒轻视自己的生命，命令严明，则士卒竭尽他们的力量吗？考察心计和事迹，或许有道理，望臣肤浅之见，事后恐惧乖谬。转任尚书令，加散骑常侍，将军职务依旧，赐给鼓吹乐队一部，不久晋号为卫将军、中书监、尚书令依旧。刘弘年少多病，大明二年疾病发作，请求解除尚书令职务，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、中书监依旧。未及受拜，同年去世，时年25岁。追赠侍中、司徒、中书监依旧，赐给班建20人。皇上非常悲痛哀悼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就出临灵堂，亲自撰写墓志铭和序，下诏给东扬州刺史严峻说，刘弘平素情趣高尚，一向有美好业绩，虽然年龄未到壮年，但志愿得以兼行。我以为天道可以，辅佐仁德没有妄为，虽然卧病多时，但料想不至于有祸。岂料保佑善人是虚设，一旦永远辞世，惊痛悲伤，五内俱裂，平生未远，举目如昨，而赏对由于已同千载，哀伤残酷缠绵，实在增加痛切。亲与刘弘情同休戚，加以周旋相处，分离少许时间，忽然成为筋骨，闻听消息伤感惋惜，当如何言说？五年增加朱棣封国各千户，先去世的不在此例，唯独刘弘追增。儿子刘景素年少喜爱文章义理，有父亲的风范。大明四年任宁朔将军、南基阴太守，调任溧阳、南谯二郡太守，将军职务依旧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没有接受。任兼南豫、豫二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又没有接受。太宗初年任太子中庶子，兼步兵校尉、太子左卫帅，加给侍中、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丹阳尹、吴兴太守，史持节兼襄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依旧，晋号左将军。太史六年任都督京、襄、雍、益、梁、宁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左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依旧，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后将军、太常，没有接受。授为史持节、都督南徐、南兖、兖、徐、清、冀六州诸军事、镇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贵阳王刘修范反叛时，刘景素虽然聚集兵众，以赴朝廷为名，但暗中怀有二心。等到事情平定，晋号镇北将军。齐王担任南兖州刺史，刘景素解除都督职务。当时太祖的儿子们都已去世，众孙中只有刘景素年长，建安王刘修佑的儿子们都已被废黜流放，没有在朝中的。刘景素喜好文章书籍，召集才学义气之士，屈身以礼接待，以收买名誉，因此朝野一致，没有不归心于他的。而后废帝狂乱凶暴，丧失为君之道，朝廷内外都认为刘景素应当继承帝位，唯独废帝的生母陈氏亲戚极恨他。而杨运长、阮殿夫都是太宗旧日仆隶，贪图幼主以长久保持权力，担心刘景素即位不被年长的君主所容，深深忌惮。元徽三年，刘景素的房阁将军王继福违背刘景素的懿旨，心怀怨恨，于是单人匹马逃往京城，告诉杨运长、阮殿夫说刘景素要造反。杨运长等便想派军征讨，齐王即位将军袁粲以下都维护刘景素， 认为不是这样。刘景素也迅速派世子刘延龄回京城，详细自我申辩。杨蕴常等于是把王继福流放到凉州，又剥夺了刘景素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。从此以后，废帝的狂妄暴虐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朝廷内外都归心于刘景素，陈氏和杨蕴常等人更加猜疑。刘景素因此逐渐采取自我防范的措施，与司马庐江人何继木、陆氏参军陈俊仁殷拟，季氏参军济阳人蔡吕、中兵参军略阳人袁庆言，身边亲信贺文超等人谋划。他任命参军沈于、吴秋文子、左轩、周西、曹王谭等人为心腹。何继木推荐堂弟何玉芝担任参军。刘景素派何玉芝、王谭、贺文超等人往来京城，多给他们金钱布帛，结交笼络有才能的士人。因此冠军将军黄回、游击将军高道庆、辅国将军曹新之、前军韩道清、长水校尉郭兰之、羽林监袁之祖都纷纷响应归附，其余失职不得志的五人没有不投靠他的。当时废帝单人独马出行，在郊野游玩，曹新之谋划占据石头城，韩道清、郭兰之想劝说齐王一起行动，如果齐王不回头就图谋对付他。等废帝外出时趁机发难，是城后奉刘景素为主。刘景素每次都制止他们，不想仓促行动。杨蕴常秘密派北方人周天赐假装投靠刘景素，劝他图谋不轨。刘景素知道他是杨蕴常派来的，立刻杀了他，派司马孙谦将首级送往朝廷。元徽四年七月，袁之祖率领几百人投奔刘景素，说京城已经溃乱，劝他火速进攻。刘景素相信了，随即起兵，持戈而来的有几千人。杨蕴常等人一直怀疑刘景素怀有异心，等听说袁之祖叛逃，便紧急戒严备战。齐王出兵驻扎在玄武湖，冠军将军任农夫、黄回、左军将军李安民各自率领步兵，右军将军张宝率领水军一同向北征讨。冠军将军、南豫州刺史段佛荣担任都统，其余各军相继进发。冠军将军、齐王世子镇守东府城。齐王知道黄回有意图，所以让李安民、段佛荣一同前往以防范他。刘景素想切断占据主里，以抵抗朝廷军队。袁庆言、袁之祖、沈于等人说，现在天气干旱炎热，朝廷军队远道而来，疲惫困顿，引他们前来以逸待劳，可以一战而胜。殷拟等人极力争论，但没有成功。任农夫等人到达后放火烧毁市镇，而袁庆言等人各自观望，都没有斗志。刘景素本来缺乏威望谋略，惊慌失措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当时张宝的水军停泊在西渚，刘景素身边的几十名勇士都是荆楚地区的快手，他们自行集结攻击水军，立即将其摧毁，斩杀张宝。但其他将领不响应接应，又被朝廷军队击败。朝廷军队逼近城池，沈于率先率众叛逃，袁之祖紧随其后，其余各军相继奔逃溃败。左轩、萧永果敢有胆量，想为刘景素进捷，但所配兵力很弱，仍然力战不退，在万岁楼下向朝廷军队射击，无法阻止，然后退散。右卫殿中将军张尼奴、前军将军周盘龙攻陷京城，张尼奴擒获刘景素并杀了他，当时年仅25岁，随即葬在京口。袁庆言、袁之祖、左轩、贺文超都被处死。殷拟、蔡吕流放凉州。何继木先前已升官，所以没有遭祸。其余人都逃亡，遇到大赦得以免罪。刘景素失败后，曹新之反而告发韩道清、郭兰之的阴谋，韩道清等人全被诛杀。黄回、高道庆等人，齐王安抚他们如同从前。刘景素的儿子刘延龄及两个年幼的儿子一同被处死。那年冬天，封长沙城王刘义兴的儿子刘协的第三个儿子刘田为秭归县侯，食邑1000户，作为刘弘的后嗣。顺帝升明二年，刘田去世，封国废除。张尼奴因擒获刘景素的功劳，被封为祝阳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刘景素失败后，已故季氏参军王痴、已故主簿何昌宇都上书为刘景素申冤。齐朝寿善，建元初年，已故刘景素的秀才刘金又上书说，臣听说曾子对他的父母孝顺，却被沉入水中，介子推忠于他的国君却被烧死，为什么呢？ 仁义不一定可以依靠，诚信不一定可以依仗。从前莫迪在金台之下议论云梯，宋人驱逐他，遗书为魏军到晋国避难，公子杀了他。李牧向北击退强胡的旗帜，向南抗拒全秦的军队。赵王不念他的功劳，赐给他利剑。陈蕃白发苍苍，坚守道义，忘身事主。汉灵帝不明白他的忠诚，最终被杀戮。这几个人都身处青云之上，却困于泥尘之中，确实是因高尚的行为不被衰世所容，孤立无援，招致众人的怨恨。加上谗言谄媚像蛆虫一样从中作梗，诽谤怨恨像蜂群一样飞来。臣听说潜移默化的谗言能使骨肉分离，一旦出现疑点，君臣就会改变心意。这就是中山靖王所以叹息奏乐，范滂所以慷慨果头的原因。臣每每想到已故举将宋建平王的灾祸，悲痛深入骨髓，气凝成霜雪。如今玄机开启运数，人神改换制度，活人的罪过尚且宽恕，死人的冤屈必定深雪。臣实在不忍心看到建平王背负诽谤而不洗雪，所以敢明确陈述其中的道理。臣听说以孝悌为志向的人不会犯上作乱，曾子不把柴火倒过来烧，就知道他不是暴虐的人。秦人得到小禄，就知道他可以担任师父。臣听说建平王是奉献太妃，早晚不离开供养，甘苦不形于色。帐下进献珍馐，太妃没吃，建平王就放下筷子不吃饭。太妃起居不安，建平王就散着头发在旁行走。臣听说求忠臣要到孝子之门，哪有像建平王这样孝顺却不忠诚的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一点。在太史、元徽年间，王公贵人没有去拜谒景宁陵的，只有建平王坚持自己的情感而去，不因屈服时势而舍弃道义，出阵或入朝必定到陵墓前俯身跪拜。建平王尚且不抛弃先君，难道会背叛金军吗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二点。建平王博恩广见而能容纳众人，接受谏言而爱惜世人，与人说话温和亲切，好像怕伤害别人，听到别人的善行就称赞并推荐他，看到别人的恶行就掩盖并教诲他。李卫之是蓬门韩氏，建平王屈尊拜访他。何继木等人是宣简王的老部下，建平王提拔他们。建平王虚心以厚待天下的世人，尚且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的心，怎么会残害亲戚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三点。臣过去以法曹参军的身份在听朝之末接受审讯，建平王每次判决案件都降低声音，和颜悦色，以对待世人女子的诉讼。当时看到夏伯以童子之身被捆绑，建平王凄然变色，于是不用刑罚。徐州曾经发生饥荒，建平王分发俸禄粮食和布帛，以救济百姓的困乏，清理冤狱，停息徭役，所到之处都爱护百姓。臣听说善人是国家的纲纪，哪有对百姓仁爱却残害宗室国家的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四点。建平王修养自身，品行高洁，言语没有近于杂乱的，内无音乐娱乐，外无田猎喜好，每次所到之处不加修建，侍卫不繁多，住宅不加改造。荆州的高斋刻有银柱柏木结构，建平王废弃而不居住。从前朝廷想赐给建平王东陵的上等住宅，他又推辞而不接受。两宫所赏赐的珍玩积满镶嵌，没有其他宠幸私爱，不臣逆内宠，姬妾只有几个人，都是诏令所赐。建平王自身饮食不超过一种肉，器皿用瓦器素品，有时有人进献漏玉器，建平王回头对何昌宇说，我拿这个有什么用呢？于是谢绝并归还。建平王如此恭敬自持，履行道义，这是可以证明的第五点。建平王在荆州时，当时献太妃刚去世，宋明帝刚驾崩，京城附近的诸王又相继死于非命，建平王于是被征召入朝担任太常，楚地人士都劝他不要前往，建平王说，作为臣子而抗拒先皇的命令是不忠，作为儿子而不奉行父母的葬礼是不孝，于是放弃西周的重任而匍匐前往北阙。建平王如果志在倔强，就应该高枕江汉，为什么要曲折而受制于人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六点。建平王名扬海内，义重泰山，老人小孩都怀念他的仁德，世人百姓都仰慕他的德行，所以跟随昏君的人忌惮明君， 共同挟取的人毁谤正直之人，拉弓成钩，一张成百，行作咳唾，都生出风波。正好王继福犯罪散布流言，事情迎合了谗人之心，全奸互相煽动，吃销展示。建平王虽然遭遇祸难，但诚心更加深厚，在信意中抒发情怀，摒弃私欲。于完之奉命出使回来，世子入朝为质，继而解除徐州职务，请求退居东地，后来请求去会稽，降职外任安抚。于完因患确实是传达解释，诚心殷勤，完全留在圣听之中。建平王如果骄横跋扈，怎么会这样做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七点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有不同的议论，苍梧王的衰德已经彰显，小人的奸恶更加广泛，下面充满毒害，上面不可依靠。当时年长的亲王都被诛杀，公卿如驴虎尾，众人纷纷无不仰望建平王。相隔中的诸人同谋异志，建平王的心不屈立，终不背本，抓住周天赐并杀了他，以拒绝王夷羽等人，派司马孙谦向朝廷表示归顺。建平王若想图谋不轨，怎会如此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八点。又在同年五月以后，路上都说阮殿夫等人想暗中图谋宫廷，趁兵北袭，而黄回、高道庆等人传播此事，五人鼓励作乱，互相恐吓。到六月，京师征集车兵徒众，将要检阅北垒，都城内外一聚，都说变乱将要发生。元之祖成民情骚动，扬言北逃，以谎言迷惑众人，造成极大的祸乱。恰好周人从京城回来，说宫门已经关闭，不知朝廷是否安全。建平王平素就相信了议论，认为确实如此，收集疲弱之兵，志在投奔解散，心中如兵炭交战，只恐落后。怎么想到出兵顺从，反而成了叛逆行动呢？来往的人喧哗迷惑，都出自京城，不是从徐州开始的。况且朝廷在6月30日夜晚无故呼喊北兵已到，都登城抽刀，而诸方在7月初一还从容缓慢，当晚听说京城变乱，才开始聚集军队检查武器罢了。建平王岂是先制造祸乱的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九点。建平王听说京城有难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谈到太后未曾不骄矜眼气。又临危之际，抚着柱子叹息说，我担心三才从此断绝了。这难道不是忠诚于本朝，以天下为忧吗？如果不是深远的忠诚和远大的气概，谁能不顾惜自身灭亡，唯独眷恋国家的安危呢？这是可以证明的第十点。建平王起兵之日，只在于匡救昏君的危难，放逐诛杀奸盗，没有其他原因。请让我比较说明，当时君臣之道，治乱如何？杨蕴常、阮殿夫是有罪呢，还是无罪呢？如果无罪，为何被杀？如果有罪，讨伐他们有什么过错？建平王难道不知道君亲不可图谋的道理吗？只是因为救火的人家，哪里来得及先告诉家长，这不是不恭敬，只是时运衰落，智力无处可用，失足倾覆，这是时运，怎么能说是反叛呢？果然今天建平王死，明天宋朝亡，建平王有什么对不起社稷，有什么愧对天下人的呢？臣听说周武王攻克商朝，还没下车就封了王子比干的墓。汉高祖平定天下，经过大梁、道燕、代，修建信陵君的祠庙，保存望诸君的后代。晋朝承受天命，也为王陵平反冤屈，并下诏让他的孙子担任郎官。比干是殷纣王的罪人，信陵君是魏国的可疑之臣，乐毅是燕国的逃将，王陵是齐国的贼人而被晋朝所害。恰好遇到圣明的君主，改朝换代，创立制度，彰显功勋忠诚，荡涤嫌隙怨恨，评论以天下公义为准。有的不同时代而相互理解，所以四位贤人都成就了美名，三代君主声名远扬万世，君子荣耀其光辉，小人信服其道义。如今陛下尊崇英雄的高贵，振起超世的齐声，何至于仍沿袭衰世的议论来掩盖贤人的名声呢？如果建平王的内外不明，始终德性有亏，臣担心当今之人不会再做好事了。况且世道的兴衰，哪个朝代没有？如今齐朝子孙万世之后，难道能没有污秽和兴盛吗？如果前代的善人可以被废弃，用什么来鼓励后世的能人呢？希望陛下上同舟，西晋那样，下为后代垂范如此。 如果能降下明诏，改正枉道，使已故的建平王得以洗刷诽谤议论，拯救冥魂，赐以王礼归葬，那么百姓跟随道义就像旋风卷草一样迅速。臣听说鹳鸟在土丘上鸣叫，就会阴天下雨，腾蛇腾跃，就会乌云沉沉。只悲伤臣的话轻如落毛，深如横界，神明高远听不到，终究不能醒察，只是想内不愧心，希望将来有人知道建平王的志向罢了。又不被醒察，直到当今皇上即位，才下诏说宋建平王刘景肃是名父之子，年少时敦厚清高，虽然晚年失策，但本心是有根源的。岁月流逝，时运改变，应该弘扬优厚的恩泽，可允许以王礼归葬旧墓。晋西王刘昶，字修道，是文帝的第九个儿子。元嘉22年，他十岁，被封为益阳王，食邑2000户。27年，任辅国将军，南彭城，下邳二郡太守。元兄刘绍弑父自立后，加授散骑常侍。世祖孝武帝即位，升任太常，外调为东中郎将、会稽太守，不久监管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、新安五郡的军事。孝建元年，设立东阳州，任命刘昶为刺史，东中郎将的官职不变，晋号为后将军。大明元年，被征召为秘书监，兼骁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升任中军将军、南彭城、下邳二郡太守。又外调为都督江州、颍州的西阳、豫州的新蔡、晋西三郡诸军事，前将军、江州刺史。3年，征召为护军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转任中书令、中军将军，不久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、太常。随从世祖南巡，因指责皇太后的龙舟，被免去开府，不久又加授。前废帝即位后，外调为史持节、都督徐、兖、南兖、青、冀、幽六州及豫州的梁郡诸军事，征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开府如故。刘昶性格清躁偏激，不能恭敬侍奉世祖，大明年间常被责备，民间议论纷纷，常说刘昶会有异心。永光、景和年间，这种传言更加厉害。废帝诛杀诸公后，更加放纵狂悖，常对左右说：“我即位以来，竟然从未戒严，让人郁闷。”江夏王刘义公被杀后，刘昶上表请求入朝，派点迁取法生为使臣。废帝对法生说：“益阳王与太宰谋反，我正要讨伐他，现在知道他要回来，很好。”又多次责问法生：“益阳王谋反，为何不报告？”法生害怕获释，叛逃回彭城。废帝因此北讨，亲自率军过江。法生到达后，刘昶立即聚众起兵，统辖内的各郡都不服从命令，杀了刘昶的使者。将左文武官员都心怀异志。刘昶知道不能取胜，于是在夜里带几十个骑兵开门北逃，投降北魏，抛弃母亲和妻子，只带一个爱妾，让她穿男装骑马跟着自己。刘昶的家人回到都城，两个妾各生了一个儿子。当时太宗明帝已经即位，给老大取名思远，小的取名怀远，不久都死了，追封怀远为池阳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太史6年，让第六皇子刘燮，字仲随，过继给刘昶，改刘昶的封号为晋西王。刘燮继承爵位，食邑3000户。太宗让刘燮过继给刘昶后，下诏说：“虎狼护子，猴子卑孙，虽毒性薄情，也有仁爱，所以志念同类，尚且等同万物，何况在人伦之中，怎能忘掉天然亲属？”晋西太妃谢氏深沉刻薄，不近亲情，礼法上很少有这样的。征北公虽然孝道无缺，却遭遇这种不辞，从小到大缺少恩养抚育，以至于好坏不关心，寒暖不过问，早晚隔绝，醒事问候没有缘由，做事没有违逆，动辄招致责骂，恶毒言语出口，人所难闻，施加恶苦，超过仇人，于是事情激愤于宗族姻亲，义理有伤于路人。公原来的妃子西氏复礼无为，遭遇这种严酷，因此忧愤而死，夭折盛年。又谢氏吃饭则丰盛珍馐，穿衣则华丽文采，奉养自己之外，便施下人，而众孙绵衣不暖体，食物不饱饥，交给乳母之手，放任像路人一样。 对待自己所生，气如粪土，衣衫褴褛，如同虫囚，穷困超过下等使女。确实皇归方远，沙塞将统一，公寿命长短不可讳言，也难以预图。加上妾女累弱，一地领主，房贤之道，人理上很紧急。朕所以诏令第六子刘谢奉公为后嗣，想以此整饬一门，为公继承。但谢氏对待骨肉至亲，尚且抛弃蔑视，何况以义相合，免苦为难。祸患萌生，要防微杜渐，危机必须决断，可让他回到本家，削夺断绝藩王待遇。此前改谢氏为摄氏，当时皇帝年幼，时局艰难，宗室寡弱。元徽元年，刘谢四岁，被任命为使持节兼颍州、豫州的西阳、司州的益阳二郡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颍州刺史，以黄门郎王换为长史，总领抚州事务。第二年，太尉、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举兵逼近朝廷，刘谢派中兵参军冯景祖袭击浔阳，刘修范留下中兵参军毛惠莲、周别驾程罕之居守，他们开门向冯景祖投降。晋刘谢号为安西将军，加督江州诸军事，恢复刘昶生母谢氏为晋西国太妃。四年，又晋刘谢为镇西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顺帝即位，征召刘谢为使持节、都督阳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辅军将军、扬州刺史。此前，齐王世子萧泽任刘谢的安西长史，代行抚州事务，这时也被征召为左卫将军，与刘谢一起东下。适逢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叛，世子因此尊奉刘谢镇守浔阳的彭城，占据中流，作为内外声援。沈攸之被平定后，刘谢回到京城。齐王任南徐州刺史，刘谢解除都督南徐州、晋都南豫州、江州诸军事，晋号中军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升任司徒。齐受禅后，解除司徒，降封为阴安县侯，食邑1500户。后因谋反被赐死。始安王刘修仁是文帝的第十二个儿子。元嘉29年，他10岁，被立为建安王，食邑2000户。孝建3年，任秘书监兼步兵校尉。不久都督南兖、徐二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大明元年，入朝为侍中兼右军将军。四年，外调为襄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加号平南将军。八年，升为使持节、都江州、南豫州的晋西、新蔡、颍州的西阳三郡诸军事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未就任，改任散骑常侍、太常，又不就任，仍任护军将军，常侍如故。前废帝永光元年，升任领军将军，常侍如故。景和元年，又升为使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未复任，留任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又加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当时废帝狂悖无道，诛杀群公，忌惮各位叔父，把他们全部囚禁在殿内，殴打凌辱拖曳，毫无人理。刘修仁和太宗、山阳王刘修佑身体都肥壮，废帝用竹笼装着他们称重，因太宗最肥，称他为诸王，称刘修仁为杀王，刘修佑为贼王。因三位王年长，尤其畏惧忌惮，所以常拘禁在身边，不离左右。东海王刘一雍烈称他为驴王，贵阳王刘修范、巴陵王刘修若年少，所以都能从容。曾用木槽盛饭，放入各种杂食，搅和均匀，在地上挖坑，填满泥水，把太宗衣服脱光放入坑中，把槽中食物放在面前，让太宗用嘴到槽中吃食，以此取笑。想害太宗和刘修仁、刘修佑前后十几次，刘修仁多计谋，常以玩笑奉承谄媚取悦废帝，所以得以拖延。曾在刘修仁面前让左右强行逼迎刘修仁的生母杨太妃，左右都不得已顺从，以至于右卫将军刘道隆、刘道隆欢快的奉旨，极尽丑态。当时廷尉刘蒙的妾怀孕临产，被迎入后宫，希望生男孩，想立为太子。太宗曾违逆旨意，废帝发怒，便剥光其衣服，绑住手脚，用棍子贯穿手脚之间，让人抬着交付太官，说今天杀猪。刘修仁笑着对废帝说，猪今天不应死。 废帝问原因，刘修仁说等皇太子出生杀猪取他的肝肺。废帝怒意才解，说暂且交给廷尉。过了一夜放出，废帝将南游京向二州，第二天早上向杀猪叔父后出发。当天晚上，太宗平定霍南，在华林园杀死废帝。刘修仁当天推崇太宗，便行臣子之礼。第二天早上，刘修仁出驻东府。当时南平王刘敬游、庐陵王刘敬先兄弟被废帝杀害，尚未并列，刘修仁、刘修佑同车前往吊唁，掀开帷帐欢笑，奏着鼓吹往返，当时人都非议他们。此前废帝敬刘修仁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常侍如故。未就任，太宗以诏书任命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阳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加班件20人，给三望车15乘。当时刘道隆任护军，刘修仁请求解职，说臣不能与此人同朝。皇上便赐刘道隆死。不久各方反叛，刘修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增加班件30人，出兵占据虎涧，进军占据者齐。不久兼太子太傅、总统诸军、相机接应，中流平定是刘修仁的功劳。当初出发时与苏侯神结为兄弟，以求神助。到时平后，太宗给刘修仁写信说，这次特别得到苏侯兄弟之力，增加刘修仁10亿4000户，坚决推辞，才接受1000户。上游虽然平定，薛安都占据彭城，招引北魏，又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又增加10亿3000户，不接受。当时豫州刺史殷衍占据寿阳，尚未平定。晋平王刘修佑先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刘修佑外出兼任江陵刺史，刘修仁代理都督西讨诸军事。太师5年，晋都督豫州、司州二州。刘修仁年纪与太宗相近，都喜欢文集，一向有爱。到废帝时，共同经历危难，太宗又借助他的权谋之力。太史初年，四方反叛，兵至京畿，刘修仁亲自冒矢石，大功告成，任总百官，亲信继任非常隆重，朝野四方无不归附。皇上渐渐不高兴，刘修仁领悟其意，这年冬天上表请求解除扬州刺史职务，获准。6年，晋为太尉兼司徒，坚决推让，又加7轮车箭履上殿。太宗晚年多忌讳，猜忌杀害渐渐严重，刘修仁转而自感不安。到杀晋平王刘修佑后，忧惧更加深切。那年皇上病重，与杨运长等计划身后之事，忧虑朱棣强盛，太子幼弱，将来不安。杨运长又担心皇帝驾崩后，刘修仁一旦处于周公的地位，他们这些人不能掌权，更加促成此事。皇上病情曾突然加重，内外无不归心于刘修仁，主书以下官员都前往东府刘修仁的亲信那里，预先自行结交，那些当值不能出去的都恐惧。皇上早已怀有此意，这时又听说人心归向刘修仁，便召刘修仁入见。随后又对他说，今晚可留在尚书下省住宿，明天早点来。当夜派人送药赐刘修仁死，时年39岁。皇上卧病已久，内外隔绝，担心人情有异同，勉强剩余出端门。刘修仁死后才下诏说，吴江之诸诚然是通典，知罪自隐，实有偏激。刘修仁地属密亲，位居台府重臣，朕有爱寄托特别身后，宠信官至兼圣，不能弘扬国家谋略，辅佐宣扬正道，而自居相位，妄生猜嫌，偏听群小之说，内怀不逞之志，隐蔽行迹，无事庄余。因近来疾病沉重，内外忧虑惊惧，刘修仁图谋逼迫进兵，谋划作乱叛逆，朕取推天轮，不忍明正典型，深召告诫磨砺，便和事由。刘修仁惭恩惧罪，急忙自尽，追寻悲痛，情不自胜，思屈法苛罚，以身怜悯哀悼，可宽宥他的2个儿子，并保全封爵。但家国多忧，祸患起于台府，永寻既往，感慨追深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臣听说公正的刑罚不偏袒亲族，人情要服从于法纪，国家的法典有常规，威严体现在大义灭亲，所以梁国、赵国被诛杀，光脚奔走， 还被称为过分。来言的惩罚最终导致震动。锦案刘秀人包藏祸心，阴谋瞒不过上天，潜伏隐匿奸邪，实情已被百姓知晓。自认为属于亲近的皇亲，早年蒙受恩宠，特殊的礼遇和情谊，期望超过常人。往年授予符节南征，本不是因为他有才能和任命，从龙湖出发，只是以亲王的身份代理，上遵朝廷谋划，下借众人效力，恰逢时运，窃取成功，却屡次贪天之功，大肆自我夸耀。自从圣明君主统治天下，亲自处理万机，百官有法纪，官位没有逾越，但修人仗势功劳和显贵，自认为应当总揽朝政，于是妄生一句深深猜忌疏远。已故司空静平次王刘秀佑年少时没有好的品行，长大后更加贪婪残暴，在陕地荆州任职，毒害遍及西夏，边户百姓叹息离散，各城凋敝空虚，圣上恩泽宽宏，没有明正典型。曾经与修人谈论他的过失，言辞意思本来机密不宜传播，却粉饰圣意，反而互相煽动。修佑因为修人位居朝廷高位，任职待遇优崇，必能成为自己的援助，所以深相勾结。修佑于是进献金宝，呈奉颜色，接洽心意，在密谈之间必论朝政，于是没有一天不一起出行，没有一时不同宿，纵酒聚集，密语清闲。修人心怀奸邪，煽动蛊惑，善于计谋，劝说修佑让他表面上假装专心谨慎，暗地里施行贪婪狡诈之心，说朝廷不会察觉，别人不会醒悟。修佑于是外面积聚怨恨恐惧，内心裹挟祸心，得到赞许煽动后，凶恶更加炽烈，与修人共同进行奸谋，暗中窥伺时机，图谋制造事变，肆意凶险狡诈。修人突然死亡，实是上天诛杀，而晋平国太妃窃刑事不能追悔儿子的罪恶，反而感激取恩，更怀不满，进行巫蛊诅咒。修人趁圣体不康，妄图奸逆，灭道反常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，应当再世朝处死，以身国法，但法网未加，自行断命。上天慈爱金莲，减刑重恩，保全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爵位封地，这确实是弘扬风范，旷世恩德，贯穿古今，但不是用来抛弃罪恶，流放祸端，惩戒乱臣的办法。臣等参议认为应当追降修人为庶人，削除宗室属籍，现在儿子们全部流放远方郡县。修佑的阴谋开始暴露，也应当裁减贬黜，流放削减的苛条，一同按照旧例收捕刑事，交付监狱，依法彻底惩治。诏书说，刑事一个妇人狂乱愚昧，不值得与他计较。修人知道罪过，自行断命，情有可怜，可特降为始安县王，十亿千户，并停止伯荣等人的流放迁徙，允许袭城封爵。伯由先前承袭江夏国，令其归还本宗，赐爵乡侯。皇上已经杀了修人，担心人心惊动，给各方镇及各位大臣下诏说，修人丧命，卿等尚未完全了解事情的始末，现在简要告知。修佑贪婪自意，不守法纪，是法网所不能容忍的。从前汉朝梁孝王、淮南厉王没有别的悖逆罪行，只是超越汉朝制度罢了。何况修佑吞掠聚敛，是西边数州的蝗虫，索取比劣暴虐，毫无人情。多次得到王景文、楚渊、沈攸之等人的奏报，陈述他的罪恶，转而不可容忍。我赌于兄弟之恩，不想以法治他，而且长恨大明年间兄弟情薄，亲眼见到修佑困苦之时才得宽宁，更加不忍责问，所以改授他徐州刺史，希望他离朝廷近，必能自己悔改。等到拜授徐州，还未到任，便征发动用万端，暴虐污浊更加严重，既然常为百姓之害，不能再保全。修人本身略有见识，又身为宰相，而且我与他的兄弟情谊特别深厚，与众不同，常与修人谈论修佑的罪状。修佑因为修人是我亲近的人，必应知道我的意思，又说修人的言论应对能起到增减作用，于是多给财物贿赂，深相勾结，乃至睡觉必同宿，出行必同车。修人性格软弱，容易被感化说服，于是情意缠绵，共为一家，把我所吐露的密言一时全部道出。我与修人从小关系异常，只是虚心信任他，起初没有怀疑，虽然如此仍担心在清闲之时无意间被他人听到。 我最近向修佑推心置腹，告诫训斥严厉深切，修佑不再怀疑。修佑死后，我询问他的内外亲信，了解实情，才知道言语泄露以及全部缘由，整日懊恼惋惜，精神萎靡不振。修人又对修佑说，你只管谄媚，这个法子自然足以安身。我常常以欺骗为家，向来颇得此力，你尽管试用看看是否有效。修佑听从了，于是大量进献供奉，话语多不合实情，积累的恶行已不可饶恕。自从修佑死亡开始，修人详细知情。修人本来无罪，主相本为一体，我的推心置腹，起初没有隔阂。修佑贪婪愚昧，为天下所痛恨，致死的根本原因是为民除害，兄弟没有几个人，更影响到哀伤不和睦，更加相亲信任。修佑平生傲慢无赖，我担心修人前去哭丧，或许会生出祸端。况且我那天本来就准备仪仗去哭丧，后来决定不去，我所以为他设方便，召他入宫。而修人得到我召见，大为惊疑，于是入宫辞别杨太妃，脸色神情与平时大相径庭。到了宫中，杨太妃多次派监子来去查看，从此日生嫌隙恐惧，而我的推心置腹起初没有察觉怀疑。自从修佑死后，我两次驾临修人府地，终日宴饮，推门入内，起初没有猜忌防备，修人却自生嫌隙畏惧。一天，我春天常多次约定设置，每当修人清闲时多去至场，有时命他陪辇，到不行之日多不见他。每遇夜晚，修人总是对左右说，我又得到今天一天，在房内见到众妾妓，常说我去后不知早晚能见到尽头，若一旦死去做鬼，也不娶你们，娶你们正足以扰乱人心。修佑死时，时间已是下午三时，我设置刚从制场出来，修人带着骑兵在右边伏在野中，我派人召他，他说腹痛不能骑马。那时诸王的车都停在朱雀门里，天色已晚，来不及远呼车，我的一书车竟在离门里，命人召来，放下油状帷帐，准备在他。我向来知道他有冷疾，听说腹痛，知道一定是受冷，于是命太医上省送去御用高粱姜汤赐给他。修人得到汤药，忽然大惊，告诉左右说今天败了。左右回答说，这汤是御医名师封提。修人才让左右先喝，仍然不太相信，于是勉强喝下，才敬意和左右。妄生猜忌，事事如此。向来十天五天一次问候太妃，自从修佑死后，每次我的诏命，他必先到杨太妃处问候，像分别的样子。修人向来自己经营辅国文书，二月间史成祖带着文书呈报他，他忽然对成祖说，我能得到这样的待遇，何须将来，我虚心如旧，不再被信任。他既怀不安，大为猜忌恐惧，只凭情理不容再有善心。修人既然曾南征，与素未将帅经席共事相熟的人不满内外，平日出入在乡下经过，与相识的将帅都不交谈。到我前些日子长期身体不适时，修人出入殿省，和所有略微相熟的主帅无不和颜悦色，后加安抚慰劳。那时我病势严重，不想见外人，悠悠所传，互相说病情加重。修人图谋探听方便，派谭度道人和劳彦远多次请求觐见，窥视我的起居，他们所奏报的都不是急事，我也没有怀疑。我与修人亲情确实特殊，年少以来常相追随，意趣大方向也往往多同，患难之时常共契阔。修人南征为都统，既有勋绩，与我心中感慨和极无穷。但修人对我的期望不轻，小人无知，也多写背相，既然产生猜忌，不再自安。祸难的缘由都是意料不到，如他的意趣，人莫能测，事不得已，反复思考，不得不有近来的处置。于兄弟之情，不能没有厚薄。修佑之死，虽然悼念，还可以用道理排遣；到修人之死，悲悯特别深，千念不能止，一说话就伤心。事情的细碎之处，既不能全载入诏文，恐怕众人不能立即理解，同时想保全他的儿子，不想严厉执法。作诏的言辞不得不说是兵谋，并非事实，所以告知你们知道，皇上与修人素来深厚，至于相害，是担心后代不安。 修人死后悲痛悼念至极，对人说，我与建安王年龄相近，小时候便亲昵追随。景和太史年间勋劳确实重要，事迹交迫不得不除去，痛念之至不能自制。如今有一事不如与诸侯同说，欢乐的方式到今天结束了，于是流泪不能自止。儿子伯荣是妃子殷氏所生，殷氏是吴兴太守殷冲的女儿。范阳人祖藩有医术，姿貌又美，殷氏有病，祖藩入内诊脉，喜欢他，于是私通，事情泄露，被遣送回家赐死。伯荣历任南豫州刺史、琅琊、临淮二郡太守、宁朔将军、广州刺史、魏曲副任，被废黜流放丹阳县。后废帝元徽元年回到京城，袭封始兴王。弟弟伯由最初出祭给江夏敏王刘伯禽，封江夏王，食邑二千户。修仁死后回归本宗，与伯荣一起流放丹阳县。后废帝元徽元年赐爵都乡侯。建平王刘景素谋反，杨运长等人畏惧忌惮宗室，假传诏书赐伯荣等人死。伯荣当时19岁，伯由11岁。晋平赐王刘修佑，是文帝的第13子。孝建三年11岁，封山阳王，食邑2000户。大明元年任散骑常侍，兼领长水校尉，不久迁东扬州刺史。魏拜寿改任襄州刺史，加号征虏将军。四年回京任秘书监，兼领右军将军，增加11000户。迁侍中，又迁左中郎将、都官尚书，又任秘书监，兼领骁骑将军。出京任使持节、都督豫州、司州、南豫州的梁郡诸军事、右将军、豫州刺史。景和元年入朝，晋号镇西大将军，随即迁散骑常侍、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宗平定霍乱后，任命为使持节、都督荆州、襄州、雍州、益州、凉州、宁州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开府常侍如故。又改都督江州、颍州、雍州、襄州五州、江州刺史。又改都督江南豫州、司州、南豫州刺史。又改都督豫州、江州、司州三州、豫州刺史。当时豫州刺史殷衍占据寿阳反叛，修佑出镇溧阳，都率刘勉等人讨伐殷衍，殷衍未平，刘勉修筑长围固守。修佑又转任都督荆州、襄州、雍州、益州、凉州、宁州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持节、常侍、将军、开府并如故，增加封地2000户，实授500户。因山阳荒僻，改封晋平王。修佑素无才能，强横专断，大明年间年纪尚小，未能自专，到这时贪婪荒淫，好财好色，在荆州客包所在多赢财货，用短钱100发给百姓，到收成时所要白米一壶，米粒都要全白，若有破碎的全部挑出拒收。民间抵买此米，一升100钱，到交米时又不收米，估价则钱。凡此种种求利都如此，百姓嗷嗷不堪忍受。太史六年征召为都督南徐州、南兖州、徐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冀州六州诸军事、南徐州刺史，加侍中、持节、将军如故。皇上因修佑贪婪暴虐不可治理百姓，留他在京城，派上佐代理抚州事务。修佑凶狠强横，先后多次违逆皇上。在荆州时，他身边的苑景达擅长弹琴，皇上召见修佑，却扣留不放。皇上发怒，斥责他说，你如此刚愎暴戾，哪里还有为臣之道。积怨难平，又担心修佑将来难以控制，想借机除掉他。七年二月，皇上在盐山设野鸡，有一只野鸡不肯飞入场中，天色将晚要回宫，命令修佑去射，说射不到野鸡不要回来。修佑当时随从在皇徽内，左右随从都在队伍后面，修佑便骑马奔去，皇上派了几个人跟着他。皇上回宫后前去清道，修佑的随从全部走散，不再相聚。皇上于是派寿稷之等将领追赶他。天已快黑，追上了修佑， 逼他坠马。修佑一向勇猛强壮有气力，挥拳左右攻击，没有人能靠近。有一人从后面拉他的阴部，因此摔倒在地，众人一起殴打，将他杀死。于是派人骑马禀报皇上，边走边喊：骠骑将军落马了。皇上说：骠骑将军身体庞大，落马真是不容易。立即派御医络绎不绝地赶去。不久，修佑的左右随从赶到，但人早已断气。去掉车轮，用轿子抬回府地，当时年仅27岁。追赠司空、持节、侍中、都督、刺史等原职不变，赏给班监20人，3万车1辆。当时巴陵王修若在江陵，那天立即派人快马送信给修若说：我与骠骑将军在南山设野鸡，骠骑将军的马受惊，与直阁下文秀的马相撞，文秀坠地，骠骑将军的缰绳脱落，马受惊撞到松树坠地，落入荆棘丛中，当时昏迷不省人事，所以派人快马告知弟弟。那年5月，追免修佑为庶人，长子世会早死，次子宣义为世子，任宁朔将军、襄州刺史，未上任被免职废黜。次子世宏过继给鄱阳哀王修业，继承爵位，被废黜后复归本宗。次子宣彦封元丰县侯，任宁朔将军、彭城太守，未上任被免职废黜。次子宣亮、次子宣耀初继南平牧王朔的爵位，被废黜后复归本宗。次子宣景、次子宣范、次子宣爵、次子宣寿、次子宣泽、次子宣直、次子宣济，共13个儿子，全部流放晋平郡。太宗不久患病，见到修佑作祟，于是派遣中书舍人刘修到晋平抚慰宣义等人。皇上随后驾崩，后废帝元徽元年允许宣义等人返回京城。顺帝升明3年，谋反全部被赐死。鄱阳哀王修业是文帝的第15子。孝建2年，11岁，封鄱阳王，10邑2000户。孝建3年，去世，追赠太常。大明6年，以山阳王修佑的次子世宏继承爵位，被废黜后复归本宗，封国撤销。临庆冲王修倩是文帝的第16子。孝建元年，9岁，病重，封东平王，10邑2000户，未正式受封，去世。大明7年，立第27皇子子嗣为东平王，作为修倩的后嗣。太宗太始2年复归本宗，封国断绝。太始6年，以第5皇子智景为东平王，继承修倩，未正式受封，去世。同年追改修倩为临庆王，以临贺郡为临庆国，立第8皇子即为临庆王，10邑2000户，继承修倩的后嗣。第二年复归本宗。修倩是太祖所喜爱的，所以前后多次为他安排后嗣。新野怀王一父是文帝的第17子。元嘉29年，去世，当16岁。太宗太始5年，追加封号和谥号。巴陵哀王修若是文帝的第19子。孝建3年，9岁，封巴陵王，10邑2000户。大明2年，任冠军将军、南琅琊、临淮2郡太守，改任南彭城、下邳2郡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大明4年，出京任都督徐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，增都豫州之粮郡，增加10邑1000户。次年，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左右郎将、吴兴太守，又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太常，未上任。前废帝永光元年，升任左卫将军。太宗太始元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、兼领卫尉，未上任，又任左卫将军、常侍、卫尉职务不变。又未上任，出京为使持节、都督会稽、东阳、永嘉、临海、新安5郡诸军事，领安东将军、会稽太守，率军东讨，进都吴兴、晋陵3郡。不久加散骑常侍，进号卫将军，赏给鼓吹一部。又进都晋安，为2郡诸军事。太始2年，升任梁、雍、南北秦4州、荆州之晋陵，随2郡诸军事，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持节、常侍，将军职务不变，增加10邑2000户，实收300户。先前在会稽，陆氏参军陈俊仁、谢审因谄媚侍奉修若，收受大量贿赂。 当时内外戒严，普遍穿裤者服，谢审正为母亲守丧。被启用后，歌舞宴饮与正常人无异，衣冠没有特殊标志，大家并不知道谢审在守丧，他曾自称孤子，众人才感到惊愕。修若因与谢审亵渎亲近，导致监司之事，被降号为镇西将军，后又进号卫将军。典签下保期对修若无礼，被关押监狱。修若启奏太宗想杀他，担心不被批准，启奏未回复，便在狱中执行死刑，信使返回，果然带着不准的诏书，但下保期已死。皇上大怒，写信给修若说，孝建大明年间，你敢这样做吗？修若母亲被杖责300，降号为左将军，贬使持节都督为监，行雍州刺史，保留宁蛮校尉，削减封地500户。太史四年，升任使持节，都督襄州诸军事，行襄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太史六年，荆州刺史晋平王修佑入朝，以修若监管荆州事务，晋号征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仍为都督荆、襄、雍、益、梁、宁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、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不变。不久加散骑常侍，又晋号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史七年，晋平王修佑被杀，建安王修仁被猜疑。京城传言修若有至贵之相，太宗将这话告诉他，修若内心非常忧虑恐惧。适逢被征召，替代修佑为都督南徐、南兖、徐、兖、青、冀六州诸军事，征北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持节、常侍、开府不变。修若的心腹将佐都认为还朝必有大祸，中兵参军京兆人王敬先坚决陈述不应入朝，劝他割据荆楚以抗拒朝廷，修若假装答应。王敬先出去后，修若将他逮捕，派人快马禀报太宗，王敬先因此被处死。修若到京口，建安王修仁又被杀害，更加心怀忧虑。皇上认为修若和善，能协调人情，担心将来会倾覆幼主，想派人杀他，担心他不奉诏，征召他入朝，又怕他猜疑惊恐，于是假意升任修若为都督江、颍、广、交、豫州之西阳、新蔡、晋西、襄州之始兴四郡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持节、常侍、开府不变，征召他回京拜官，亲手写信殷勤邀请，让他赶在7月7日就在府地赐死，时年24岁。赠侍中、司空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不变，赏给班监20人，3辆车1辆。修若死后，皇上写信给骠骑大将军贵阳王修范说，外面有一个巫师，姓徐名少之，状如疯病，自称被徒步郎所差遣。去年3月中旬忽然说，神说巴陵王应做天子，你让巴陵王秘密知道。于是巫师便寻访修若的左右侍从，没能找到。东宫典书姓何的与他相识，多次来往，巫师解说神语，东宫典书详细告知神语。东宫典书回答说，我认识巴陵王身边的一个侍从，会替你去说。几天后，东宫典书又来对巫师说，我已经替你对巴陵王的侍从说了，让他转告巴陵王，巴陵王全部知道，说不要声张，只听着就是了。又进来史官上奏天文战后，颇说修若因挟持异端，神道渺茫，不可全信，但前后对照，大致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。而且皆是之间，自大明以来有若好的歌谣，至今未停。假若百重章句都配上美词美事，那些不得志的人都说必定是修若。修若也知道陆有一言，李相有若好的歌谣，在西方时已经非常京剧，导致王敬先说出猖狂之言。近来修佑、修仁被杀，修若更加不安，又身边多是负罪不恰当的人，常以道路传言来打动他，互相唱和说万民之心逐意修若，以激励他的心意。考察修若平素的心计，却有可疑之处。刘亮问高次祖，你应该认识这个人，应当给修若。修若在东方放纵下属，毫无规矩，回朝后被贬，爵位略有下降，次祖被刘亮派回，路过问候，修若大哭，对次祖说，我东方任职是一段功劳，在郡中横遭小人们过失，大被贬降，我实在愤怨，不理解刘辅国为何不表态。次祖回答说，刘辅国蒙受朝廷生成之恩，岂容有此理。由此推断， 已是有一心。我让各位藩王在封地，只令他们悠游而已，本不涉及军事。而修若在西方，广招弓马件儿，都不向我报告。又立道明等人过去亲自为贼，罪该万死。修若到西方，却大加信任，竟暗带他们前往，而不报告京城。我知道你认为修若处事如何，心计已不可测。趁他回朝，在府地写信，事事诘问责备，准许他秘密自尽，装作暴病身亡的样子，这样差不多能使他的名位和现有儿子都得以保全。修若既是你的弟弟，假若让他狼心得以施展，你还能守住野城边当太尉公吗？非但事关大局，对你也很切要，你可秘密告知荀太妃，让他知道庐江王一以前在西周，所以皇上说野城边。修若的儿子充实继承爵位，顺帝生明三年去世，适逢齐朝受禅，封国撤销。使臣说诗经云，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，古人畏惧乱世啊。太宗晚年，蔡仪嫌隙在内形成，抚越所加，先自至亲。晋平王因粗暴凶悍丧命，巴陵王因和善温良被毒杀，保身之路不知何处可寻。从前告诫子弟谨慎不要为善，大概有深远的道理吧。